我们这里再说一下哈。其实我们就以耳根圆通这个道理来跟阿耨乔僧卢这个音声啊，那不都音声？是不是？嗯，那一个圆通，一个未圆通，是不是？那就会有点别，当然有这样问到，这样也非常好。但我们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因为这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最核心的地方，嗯，以其中间亦无忧虑，好，但如下列未能于中圆自在慧，好，就是说。这些一一啊修行啊皆得圆满无上菩提，本质是没有问题，乃至我们在这当中，你看他也是讲，在169页讲彼等修行实无优劣前后差别。那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前面讲的这个才是这个二十五圣者他们所表现的，那我们要看这个记诵里面，是我们末法在修学容易掉进去的，并不是这个门本身有瑕疵，那问题是应机的问题，根性的问题啊，包括你这神通，你因为术士没因缘，对不对？那你普贤菩萨行你也做不到，因为这个都是久远劫修行来的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法门本身没有问题，而是当我们在修学的时候要衡量衡量自己的根性，还有在修这个法门当中容易掉入的地方。那如果你在修你这种掉入，其实它是要凸显，其实耳根圆通彰显出什么道理，它其实是一个一个共同道理，这个耳根圆通不是别离开的，它这条路是所有佛都走这条路的，这里面后面有谈。好，我们看这个173、175页啊，好，我曾第四行底下，我曾佛威力宣说金刚王如幻不思议佛母真三昧，就是这一切诸 一切诸佛都从这里出，那不是像那个心经里面讲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叫佛母。所以耳根圆通虽然它在根上有别，但法理是不是一样？法理是一样啊，都是同这样的一条道的，只是法理一样。你看，所有到最后，他说十五优劣前后差没有十五优劣前后差别，它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八正道，这样的修学，其实是这一条路都是就近的。它原理都一样，但原理用一样的时候，应机就开始不一样了。应机一个是深厚根性的，一个是一个久修行的啦，一个浅修行的啦，深厚根不根性的，根性深不深厚的这个差别，这时候就有差别了。或者他的修行原理是不是一样？都是一波惹的，都是一缘起的。都是依这个道理的。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观音法门有跟圆通并没有别开其他法门哦，他没有，他是把我们前面几卷里面讲的这个道理完全在这里头出来的，包括其他的圆通法门是不是也都是同依这个道理，不能别开啦，因为这是法的根源。所以我们现在讲的24个不究竟， 并不是你依法都可以成就佛法，是不是？一切法是佛法，所以依法都可以成就。但我们现在问题是，依法成就是都可以成就佛法，但理上是如此，你能不能成就，就看因缘了。所以并不依法理上是可以成就，但你不一定能具足它，所以我们就会看这个根性。所以法上是没有问题，这些圣者他们入手的时候都可以成就。当然同样一个法成不成就，是不是还要分根性？所以有的是成阿罗汉，有的成为法王子。但法理是一个，法理在哪里？就是前面几卷讲的啦。那前面几卷讲了，所以后来将这个道理融入到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十八界当中，随个人的因缘开始展现各种修行，其实就是一切法是佛法的应用，也都是不离开六根六尘六识的这个应用，它的法理是一样。那现在问题，同样的法理入的深不深，果位差别，所以这也就是《金刚经》讲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也是符合这个道理。那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法门有没有别于其他的？没有啊，它同样的原理啊，同样的原理，其他法是不是同样的原理？那我们是说他的过失是什么？是我们末法人在修这些法会比较不应机，根性不相应，还有本身诸根在世俗地，在众生的业报上，六根当中是不是还是有差别？一个比较圆通，一个比较不容易，有三个可以，有三个比较，一个三个，有三个是一千二，三个是八百的。那为什么这样？我们的根性的问题，不是法本身这种依缘起而入实相的这个原理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根性的问题，包括你感受的业报身有问题，所以这时候才会说出法门的差别，或者它的原理一样啊。他哪个不是因为照见无蕴皆空而度一切苦厄的？哪一个不是这样？是不是？哪个不是心经里面讲的道理？哪个离开这个地方？没有离开。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在理上，从一法能入一切法，从一根能六根圆通。好，一根圆通，六根圆通。所以重点是你能不能相应这个法，不是过25，就是其他24他们有本质问题，是我们对我们末法的这样的因缘众生在修这个法门的时候容易掉进去的问题。好，那如果这些问题你不防护，你就修耳根圆通还不都一样？前面一开始不是讲说音声杂语言但依名俱位，那你如果耳根圆通，你修闻思修，你又掉入这个东西，掉入这个音声，你执着音声，好，乃至你执着这个文字，那就算你明知为自夸说我修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但你的问题不通啊，你没有顺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法门是应机显现殊胜，其实这里面每一个法门的原理都是通佛。那为什么只是阿罗汉？是这个法门，他依这个法门修到这个程度叫阿罗汉。但如果依将这个法门再深入修，是不是成佛？是啊，三圣皆依佛身啊，懂吧？所以他彰显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提供我们，不是法本身的问题，是众生根性缘这个法修的时候不一定应机。或者的话，我们现在如果依这个道理来讲，那我们念佛是不是就不究竟了？好，那我们就反过来，那我们以现在来讲，我们修耳根圆通，那我们去跟我老菩萨讲耳根圆通，这下前晚了，是不是？那我们请问一下，那我念佛能不能耳根圆通？一样嘛，我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应这个机 这个耳根圆通其实包括其他眼根圆通是不是一样的道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特别选耳根圆通？因为我们的根性因缘。好，那我们现在因缘里面还要看个人相不相应，或者我们现在来讲说，以现在来讲，依文师修入究竟，其实普遍众生不容易的，普遍众生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因为光我们现在光讲耳根圆通，很多人就搞不大清楚了，那搞不清楚还怎么修？是不是？它是一个方便，第一个它本身根啊具足比较周遍啊，比较能圆满，哎，这个可以。但实际上我们也讲说，包括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如果从念佛听闻法，然后从法当中观察这个音声，其实还是融在一块啦。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法并不是别开来的，是这样的观音圆通法门，这样的一个智慧必须在你修持当中，必须叫什么入流王所。我们这里讲说解锁到最后还是要解锁解空，是不是？空所空昧，根本跟圆觉经的道理是不是一样？离幻再离，再离再离，不是一样吗？它是同一个原理。那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是不是该如此？我们音声色相是不是都应该如此？那再过来就是看我们的根性了。其实都一样，只是我们必须要抉择这个根，这个我们适不适合。好，所以其实走到现实来讲，你依哪一根路并不是必然，这是我在这里加的，或许有过失，因为那更改不是，因为我们一个人讲，每个人的根性不是定然。像我们就讲一个现实，这个也没有扭曲佛法。以现在你跟一般人来跟他讲说念耳根圆通，不如让他好好修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掌，这不是事实，这没扭曲嘛？那问题是，那我念大势至菩萨念圆通掌，我依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念佛，那我就跟耳根圆通有冲突？不会啊，怎么会冲突？因为那我所以我知道，我们念佛当中是不是要顺着耳根圆通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的法理？也就是说，不但顺观世音菩萨这个法理，最主要是要顺楞严经所讲的道理嘛。因为它都同出同一源呐，对，同出同一源呐，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是不是也要带着这个道理？是不是？那如果我们在音声那念佛的时候，好像别开25法门都不同，那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念佛当中只是执着这个念，乃是我们执着那个音声，是不是就掉到那个问题里头？比如说我们念佛里面只强调音声啊，或是强调文字，就掉到那个文字啊。那我们如果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同样会有这样的一个过失出来？所以你们知道吧，这个其实耳根圆通在智尔大师里面讲说，理观若成四修就容易圆满嘛。那耳根圆通是不是一个方便接引而入实相的一个方法？但这个原理是不是在所有方法，我一直强调所有方法不能离开这个原理，所有方法不能离开这个原理，不能离开三法印这个原理，是不是？那所有方法都如此啊。那所以说其实耳根圆通的这个法门，其实只是应机可以让我们知道法的这一条道路，更清楚的知道应机而能说出来，跟应我们机。那其他法呢也一样，但问题呢不应机，是不是？那我们应该是不是即便我们修任何法门，依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每个人根性不一样，那你比如说那耳朵聋的人你怎么修？是不是？所以有些东西并不是直闻害意啊。最重要的是这个耳根圆通，第一个在应机上，耳根应机上是如此比较方便， 再过来，他的道理，其实他的道理也不违背那原来的所有的核心道理啊。那其他的，如果你现前耳根你不容易修，你修念佛也一样圆通啊。他到最后还不是都摄六根，还是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你方法可以不同，但道理不能离开。所以耳根圆通说这个法门不是别浅其他法门哦，是如果你说它有浅的意思，因为印记的问题，或者它没有说独特于别人的修法独立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是佛母的啊，这个就是佛母真三昧，是一个道，一个共通的啊，这个大家必须要知道，否则的话，哎，那我们不要想，哎，奇怪，那同样音声啊，那你说乔生如到最后是不是就停在音声？绝对不是。那我们现在如果一听闻，比如说我们闻思，我们现在来闻思好了，那我们如果闻思的话，只停在音声，就是掉入他这个问题啊。因为观世音菩萨是从闻思修入的嘛，所以能不能离开闻思？不能离开啊。那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你不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不要闻思。说我们如果依这个觉果，就是依乔生如那个例子，音声杂语言啊，但依名未具，依非含一切云何或圆通？好，那我们就不要听。哇，你这么不听，那个闻思修怎么修？你就是执闻害意，是不是？那你说阿耨乔生，你就是执着这个音声，那他不会是阿罗汉。那我们如果说我修耳根圆通，那我就不用音声杂语言了。那你怎么闻思？你看楞严经要不要闻思？还比其他多了嘞。那问题是，如果你是音声杂语言，但依名具位，那就是不走到这里来，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本身，我们透过前面这种抉择，其实在修持我们的圆根的时候，圆通法门的时候，这些过失不是那个法门本身有问题，是众生根性容易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你修耳根圆通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同时守护？是不是用这样的？所以不是直接对这个法门的否定，而是我们在末法这样的根性里面修持，必须避免这些过失，避免这些过失。而且所以这里面讲说理要抓住，再过来气理气机，我们不是要符合理，这个理必须要通。再过来我们也必须要尊重我们现前我们的根性是不是能不能成就啊。所以前面不是谈到，就是说这里面谈到一个如果我们现在本身这个没有观察的很彻底的话，那凡夫啊跟这个众生的差别啊，就是你的根性抓的恰不恰当，不相不相应啊，这里面对我们现在来讲变成有很大的差异的啊。好，我们接着来谈啊，就是说，所以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说我们其实看似有时候会觉得矛盾，就是说阿耨乔生如的问题他没问他，为他的变成有问题，他没有问题。嘿，那我们同样都是依音声，那你现在这也是依音声，同样的依音声，同样是依名俱位，这些来的还不都一样，那为什么他不究竟？你不要掉入那个，掉入就是跟他一样不究竟。所以这里特别用这个来还显耳根圆通的殊胜啊，必须要能知道。 哎，否则的话你会又掉入到同样问题，那两个都一样啊，是两个都一样，但你就要防啊，否则你又掉到同样的问题，而你掉入的问题并不是阿耨乔僧如掉的，是你修这个法门会掉的。那你如果掉会掉到的，你修耳根圆通闻思修你也会掉，那掉了以后耳根圆通是耳通，耳根圆通，但你不通。嘿，好，我们再看，活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就是此方这边特别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那这个英文当然就是闻思嘛，所以佛陀在你不能离开佛陀的根本教义啊，他叫你闻思修，对不对？他要清净善事，听闻正法，这个都是从音声来的，所以清净在英文。此方真教体是不是从闻思修开始度的？事实上说出的一个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不要把它别开，只是一个独特法门。其实这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应该从闻思修而入，而且入的法理必须要依着这个楞严经所讲的道理，是不是？到最后必须要走这一条路啊，有是不是要闻思修？要闻思修，但不能停在文字，必须要依闻思修这个道理，到最后觉守前空，空守空灭，然后生灭即离的这种，也要必须要这样，哎，是不是？有跟圆觉经讲离幻再离再离再离，一样的道理嘛。所以欲起三摩提啊，实以文中入啊，啊。离苦得解脱啊，就是说从以闻啊，第一个它既是用配合音声耳根，是不是？它本身在这一时期的众生来讲，它比较不会遮断，它在根上的应用方便。再过来，它从闻思修入也符合我们现在的根性的修学，是不是这样？第一个本身应用的方法符合我们现在的善巧。这个根性本身，娑婆众生的根性本身，而这个法门本身又融入了真实义在里头，所以应该啊，此方真教体啊，清净在英文。欲起三摩提，实以文中入啊，啊，离苦得解脱啊，这从这里离苦得解脱。良哉观世音，于恒沙劫中啊，入微尘佛国，得大自在力，无畏是众生。啊、哦，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旧世西安林，出世或常住啊！你看这个妙音啊、哦，能说法清净啊、哦，观世音能寻声救苦，梵音就是说法能殊胜圆融、哦、啊，观世音能寻声救苦，梵音能展现清净。海潮音能应机应时而显现海潮，是不是一个能依法如实显现说法啊？圆融哈，一个是寻声救苦，一个梵音，这些它既能应机本质清净，又能啊随时啊这个如海潮不失时间呐、啊，不失时候啊，能显现它的妙用。所以这是一种赞叹，观世音菩萨依这个音声入啊，圆通以后啊，他由这里产生的功德，所以他里面有14的这个无畏啊，还有4个无作啊的这个智慧，这些啊啊无作的慈悲智慧，这从这里出来的，所以就是西安林呐、啊。那出世或常住，就是那个常住涅槃啊，能或常住涅槃，不再不圆满，不再有生灭啊，就能常住。但这个常住其实就是大涅槃，常住涅槃这个啊，常住之果啊。我今起如来，如观音所说，譬如人进居啊，十方聚集谷，十处一时闻。此则圆啊真实。其实十方集谷，我们是一处十处一时闻呐、啊，啊，就是这个声音能周遍，乃至众生随 随因缘时处一时闻，时处的音声是不是都不能混，不会混乱？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所有的音声都不会混乱，他都能寻声救苦，是不是？这最主要是这个法性的这种圆融啊，所以说处处音声啊都能周遍感应，是不是？所以十方几股音声啊都互相交融，所以观世音菩萨处在不动的地方，也能什么啊？这个周遍感应，此则圆真实啊。目非观障外啊，耳鼻亦复然，身以何方知？心念分无序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就讲说，其他根就会有点阻碍啊。眼睛它被障碍障住的时候，它就看不到。那口鼻之类的话，也会有味道啦啊，鼻啊，声闻味道啊，哈、啊，那个口鼻这些都必须要有些跟它所触的法、所接触的法要有相关，或者的话，它就起不作用了。那身的话以何方知啊，身处嘛，对不对？那心念啊分无序啊啊，隔远隔远听听音响啊，遐耳俱可闻啊，五根所不齐啊，就是说就音声来讲，他眼镜他都可以接受，他比较没这一份障碍，那随时都比较他的这个镜的现前啊比较能时时有，不像有些东西阻碍很多、哦、不像那个声音那么样的一个就能随时都能这种根性啊，其他的也具有作用，但不像声音这样的遐耳俱可闻啊。五根所不起，是则通真实啊，就是其他根啊不能跟这个耳根这方面来相比拟的啊、哦，所以四则通真实，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根性，依我们现在的根，依我们现在的因缘，加上这个耳根的根性啊，我们比较容易从这里去觉悟。啊，如果某些境，我们前面不是谈嘛，有些境在我们可以观，但有些境要是不在，我们的观是不是暂停掉了？所以为什么智尔大师在最后是观心，他当然是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一切境有时有，有时没有，但心一定在，所以他就鼓励你一路上观心，是吧，就随时都观心、哎、那这个就是因为心在，所以我就随时观心、啊、这也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们再因声性动静，闻中为有无，无声好无闻，非实闻无性啊！啊，就是说，因声是不是有动跟静？那如果闻中哈、啊、为有无啊，但无声好无闻，我们在听声音的时候啊，我们听声音的时候有声音，对不对？但我们没有听到的时候，我们的闻性是不是就没有了？好，我们现在在这里谈，就是有时候我们听，是不是有时候听到，有时候没听到，是不是？第一个，当这个音声比较，音声是一个方便我们可以观察的。那即便我们听不到呢，我们也可以针对，因为动静是所缘啊。这个前面不是讲那个，我们看那个耳根圆通。耳根圆通里面他讲啊，你看这里面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是不是？那动静二相是不是也是音声的有无啊？那从音声有无里面观察什么？如是见真，闻所闻尽啊，尽闻不住，觉所觉空。好， 动是有声音，静是没声音，对不对？但动静当中，闻性是不是动的时候，闻性是不是显作用？那静的时候，闻性有没有显作用？它作用没显，但有没有消失掉？比如说，如果这个听闻的本质啊，我们它是要跟尘世相合嘛，所以当起作用的时候，我们的耳识是不是起作用了？对不对？但如果声音没有的时候，耳识是不是不起作用？是不是？但耳识是表层的事，对不对？但这个耳识所依的觉体呢，是不是会因为耳识没起来就没有了？就我们讲说，你耳识不现前，阿赖耶识会不会消失掉？不会啊，是吧？我们现在讲了，这个耳识是表现出来的作用，对不对？耳识背后是不是要另有所依？我们的前五识、六识、七识是不是要依第八识？就算你耳识不起来，那是不是耳识就完全消失掉？没有，那只是因为生成没出来，耳识没出来嘛。但只要生成出来的时候，耳识是不是就出来了？所以表示它有没有完全断掉？没有，它只是没有起现行而已啊。那这个音声耳识背后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它的所依的？有啊，它更所依的是那一份本，就是本觉，是不是？啊，我们就人家说耳识没有，是不是还有阿赖耶识？那我们再问，阿赖耶识本身是什么？本是清净极净的，是不是？我们现在阿赖耶识是不是也是一个妄想的、杂染的，是不是？那这个杂染的心体本身是，就在这个杂染心体本身，它是本来极净自性涅槃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心，所以当我们在不断修学的时候，是不是把阿赖耶识转世成智？那转世，如果我们不转世成智的时候，五识是不是顺八识一直出来？所以有时候现出耳识，有时候不现，但耳识有现没现，不妨碍八识一直什么？它不断在横在那里，它一直都在。那这个一直在，它毕竟还是虚妄。那我们来看八识的本质是怎么样，也是本来极净自性涅槃的，这样分几层知道了吧？是不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要不能离开阿赖耶识？那有时有，有时没有，不能说因为有时候有耳识，耳识在，如果没有的话，耳识就消失，是耳识的作用消失，但一耳识所要让耳识出来的阿赖耶识有没有消失？因为阿赖耶识才是耳识的体，对不对？在生死轮回当中，它是它的根源了，是不是这样？啊，那个耳识的种子是不是只是一时没起作用？它的种子是不是在阿赖耶识里头？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不能因为耳识有无，就说耳识有时机。就是变成它真有真生真灭嘛，它是因缘现前而已啊，是不是？好，我们现在有耳识是，因缘现前，这时候耳识现前，所以耳识是不是也是因缘生？所以因缘生有没有真生？那因缘灭有没有真灭？没有。那它是都依什么？依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呢？阿赖耶识不离它本来的本质清净，这个本质清净是因为阿赖耶识本身就是因缘生，本来极净自性涅槃。所以当我们能把心识转观这个心识上的真相的时候，就是转世成智。所以从依他起的观察，慢慢远离遍计执，这时候就现出圆成实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圆成实就是五蕴十八俱不可得， 这个才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在哪里？在阿赖耶识啊。那阿赖耶识又成为五识的基础，不是吗？是不是？阿赖耶识又成为我们后来我们现在衍生的五识啊、六识、七识，是不是都由这里又衍生出来？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里面谈到哈，就是说文中为有无，无声号无闻。我们无声的时候是没有闻，但非时闻无性啊，是不是？因为那个无声是没有闻，是那个作用没有，但是不是闻性没有了？闻性没有，我们下次就是闻不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要观的是什么？我们从这个有无音声的有跟音声的无里面，我们不是执着在眼前的耳识细分，我们是不断入流往所看到它的根源，懂吗？我们不是只是停留追逐在耳识的有无，我们是要看耳识如何有无的这一个根源所依，是不是？后来要观察八识，乃至看到八识里面的真如体性，是不是这样？如来藏，我们入流王所不是光只是把音声拿掉，把耳识舍掉，是不是闻所闻？那闻所闻尽，到最后还是要那个的、啊。他说闻所闻尽，不是只有停在这里，还要怎么样？还在为什么他会有另外一个觉这个闻所闻尽的，就是那个心嘛。那觉所觉空，空所空昧，就是一直看到那一份更深层更深层的根源，到最后才能看到那个心事里面的什么的虚假，而得到他的如来藏心，是不是这个道理？哎，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啊，在闻的时候，就是无声号无闻，但非时闻无性啊，并不是没有闻性啊。生无即无灭啊，这个闻性啊，不会因为生无啊，生无即无灭啊，生有亦非生啊。我们这个闻性，这个如来藏性，有没有因为生有生无而有生灭？它如如不动啊。所以我们是借由生而入闻性，而这个闻性是不是这闻性跟见性的性是不是同一个？同一个，都是如来藏性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性。那我们必须要有一根路，所以我们后来会看到闻性见性，到最后为什么没差别？见闻觉知为什么差别？因为它性一样啊，所以它不能隔阂了。它就只要有一门路，路到最后看到的是那一份真实性，所以它这个就没差别了。好，但我们要路的时候，是不是要路这个？所以我们会从声音为方便路，从以闻思声音方便路，然后看到闻所闻尽，大概空所空灭。就是解所解空，他就是从看到那谁，当我们在闻所闻尽这个表层不见了以后，那我们会不会又把这个境界当作对象？那谁在觉？好，再往下觉，那谁在觉？解所解空，那空所空灭，那谁什么东西就在这里又起对立，又能所，这个能所的执取又如何将它打开？这个才是究竟即灭、啊。是不是又用这一条路一直一直往下转？因为它一定能所能所能所能所，但它的能所是不是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刚开始是不是能闻所闻？好，再过来到最后是能觉所觉，再过来空所空灭，空所空，再过来就看到更背后的生灭的变化，到最后连生灭都离，才入其境。是不是它一层一层往下啊？它越借的方便是以我们现在方便的闻性，我们现在的闻音声， 音声只是闻性的展现，但音声其实闻性的展现，对不对？这个闻性就是如来藏性，它有没有随缘生灭？没有，它是本来极尽自性涅槃，它怎么会随缘生灭？所以生无即无灭，生有亦非生，灭也会真灭，生也非生，生灭二元理啊，是则常真实。你看生灭二元理，就是我们前面那个讲到最后，是吧？生灭即灭，即灭现前，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断透露，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能观的是吧，眼前，对不对？我们现在能观的就是眼前的，眼前听得到了。那这个东西先必须要一层一层才能入到怎么觉所觉所觉啊。你如果一直还停在这里的话，你怎么去感受这个？因为你的心很粗，不是吗？你心很粗，如果是觉所觉，但你如果没有到这里，你又如何空所空？你又看不到空所空这个啊，因为你心很粗嘛。包括我们念佛，为什么先持名？为什么先观相？因为你烦恼很重嘛。可当你的身心依这个安住的时候，是不是越来越清净？这时候能看到，到最后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它也是这种方便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才是真实，就是说。生有亦非生啊，那乃至到最后生灭二元理的时候啊，好、哦，生灭两个都是能以这种圆通啊而离开生灭之分别，好、哦，这才是常真实。众令在梦想不为不思无啊，就像他举例啊，就是说在梦当中啊，虽然我们就在梦想里面啊，就梦想里面是虚假的，但不能把这个不就是众令在梦想不为啊啊不思无啊，就是因为他没有真实，就认为他都完全虚假的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他无所思而变成把它当作是无有的，是假有，是没有的。就像我们这个闻性啊，如果我不听闻，不表示我的闻性就不见了，不表示我的梦境当中重定在梦想当中不为不思无，也不是我没有真实的东西，那背后的我梦想是不是我幻想的，但能让我们幻想的那个心体是不是还在？梦虽然是虚假的，但不能说因为它虚假，所以我们的实质心那一份真实的如来藏这心啊也不见了，不可能啊、哦！你不能把它否定了。所以这个里面知道吧？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到后面啊，觉观出思维，身心不能及啊、哦。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把我们的那个身心体性只停留在表面的，我们是由它而入。好，不能只是停在随境说有无，应该在这个有无当中谁在有无，好，然后谁在有无当中，如果我们当中那无呢，那为何如何无，就是说你会看到你的执着里面会越转越细，越转越细，好，你离幻即觉，一句话而已。问题当你在离幻的时候，就是一个离的中还有一个离，离离之外还离，离离离之外还多了一个离，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会因为身心业给你这个原则，所以你在修学当中你才会观察我现在处的境界是不是另外有一个能所在觉知它，是不是？你如果没有给你这种观念，你可能就走了一两层就卡住了。哎，你看不到你自己本身已经在这样的境界，所以有的人观空到最后是啊，因为他是观空，但是他以空遮一切境，所以就安住在他所认知的空境界当中。 认知的空境界，它就只在这个空境界，因为它是观空，所有任何要破它的都被它否定，懂吗？观空的人要破它，所有要来都被它的空给否定掉，所以没要，所以没有要。但明明他因为他的知见不清楚，他在观空的时候其实是很明显一个能观所观，而且因为空的关系把很多境界遮掉，是不是有相对的极静味道出来，结果他就把这个执在这里，他就执在这里，他不知道应该空所空灭。我们甚至不要讲那个解所觉空这一层都还那个嘞，因为他就感受到，但不知道，他就安住在这里，生欢喜，生慢心，然后遮止了很多善法，这里面是不断在张扬我所，没看到。所以有的人修学修到最后，那个慢心就越来，他会有一种避你，他们都不清净，他们不清净是表情杀，你那个不清净是闽南话叫欧雕地，欧雕地那就是游过在里头的，那个还表面看不到了，那个清还不容易，还要用回那清洁剂泡一下才能溶掉了，因为它已经根深蒂固粘在上头了。所以有的人烦恼虽然烦恼，但他的烦恼很表层，呵斥一下就好。有的人对不起，可是他是个刚强难调的，一副那个很谦柔的样子，是吗？那是外行人看不出来，内行可看得出来的。你那个是刚强难调。我不是经常举那个有些女孩子啊，拿个手帕，那有空没空就在擦，对，很爱干净，动不动也很柔弱。这个其实很刚强难调的，你不知道，他就是用柔弱来彰显自我。但我不是说所有人这样的，有的人他是用柔弱展现的是那种很难舍离的习性的。有的人大辣辣，但也不一定，有的大辣烦恼也很重，但有的人大辣辣就是这样而已啊，他的烦恼就是很表层，就吹一下就没有。那有的人吹不了，因为他是油垢，是浸在里头的，几年没洗的那种的。那个外面沙尘石头，那个扫一下就不见掉了。你有发现，就是说在法上生气的这微细腻的执着，这个你要不知道，你要没有观念，没有观察，你就会透在里头，然后从这里长养烦恼，是不是？所以观空的也会这样啊。好，那觉观出思维啊，身心不能己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所这样的觉观，不是只在停留在文字啦，意识的颠，就是这么肤浅的心啊，其实它是离开的，不能用我们这种不能如理思维，纯粹用妄想心去思维去比拟的啊，是我们的身心所不能及。我们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心，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身心抓不到，但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身心入于这个实相啊，实相无相哪是身心所能及？但我们所有的觉观是不是从这样的，如果你用妄想心，你怎么推敲怎么思维也找不到，你用你的身心也无法触及到这份实相，你必须要怎么样，依以正观正思维，反观身心，反观六根，才能触及它，是不是？你不能用你这个身心，在这个身心当中要找到那个实相，找到那个真如，你也不可能用你的妄想心去用思维推敲出来，你必须要如理思维，好，你必须要入流王所。今此娑婆国深论得宣明众生迷本文，寻生故流转，那一样这里就会谈到了今此娑婆国深论得宣明，要不要用深论？要啊，由深入教的啊。你看这个有一位大德怎么写？我看一下，因为字写的很小。由深入教，深明具文，能浅法义，众生由此闻而解了，故云宣明。就是说，由深入教， 所以他必须要深论德学明，他必须要由深，你看由深入教，深明具文啊，就是这个文字啊，啊能诠释诠法义，是不是这样？这个生这个名字文字概念是不是可以诠法义？我们必须要是不是从这个文思修而入？没错。好，那众生由此闻而解了，因为听闻你的音声所代表的法义解了，所以我才能鲜明这样的道理，这样知道吧？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一个闻思修的意义，是不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个大德这样学，这就很符合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的法门。所以他有没有离开这个法义？没有，他因为了解这个法义啊，能解了，所以他才能显能有所觉悟，来才能入啊。或者的话，你光听音声怎么入流亡所？对不对？你能入流亡所，再怎么听，只能用你的凡夫，你不能做用从缘起正见里面去观入流亡所。你想要入不来，因为你没有那种方法，所以你必须要从方法上，从听闻佛法，就前面讲的，从听闻佛法当中，慢慢依于这个，不是我们讲文思修，从文字里面慢慢离开概念。然后从源于这个，从于文法当中知因生性不可得，知深层虚妄，知根尘相对，是不是这样？然后慢慢才能入流亡所，不是吗？或者你怎么往怎么往？你有没有一个方法让他那种直取性掉？你光想要往得掉吗？是不是？你一定会从给一个合理的道理，而且符合事实的缘起道理，让他离开音声，大概，然后离开闻所闻，离开能闻，是不是？那你必须要，你不是用忘掉的、遮掉的，而是你从听闻佛法里面反观闻跟所闻的问题啊，这才能闻所闻尽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是听闻佛法哈。而来的。好，我们早上到此。